好，弟兄姊妹，我哋差唔多啦，我哋预备今日主日学嘅时间，大家都稍稍安静一下先。咁咧，今日系第十四课吓，咁咧都传紧咧系笔记嘅第十四课，咁系一张纸嘅两版。好，咁我哋开始今日主日学嘅时间，大家同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哋感谢你，让我哋喺今日嘅清晨，我哋又能够嚟到你面前，我哋先有去思念敬拜主嘅时间，我哋以下嘅时间又有机会继续去认识你嘅话语，求亲爱天父去引导我哋众人嘅心思，好让我哋继续喺圣经嘅里边，我哋能够去更沉得着你嘅心意。求主去开导我哋嘅心，好让我哋里边，无论我哋睇到圣经边一处，当我哋读到你嘅话嘅时候，我哋都心存恭敬，我哋心存敬畏嘅心去领受，去装载神你嘅说话。求主去引导我哋以下嘅时间，好让我哋能够进入到真理嘅里边。我哋祷告谢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咁咧，我哋今日咧去到第十四课啦，咁啊，同样咧，有少少开头咧，有少少嘅重温先，咁咧，我哋其实到今日咧，我哋已经进入到利未记嘅可以话系最后嘅阶段，咁咧嚟到利未记嘅最后一部分，咁咧我哋喺一路讲紧利未记分咗两大部分啦，而喺我哋十八章开始嘅第二部分咧。我哋分別講到有四個段落嘅，第一個段落咧就講到好多嘅道德之律，然之後喺第二部分咧講到一啲祭司之律，然之後我哋上一課花咗有兩課嘅時間，我哋咧講到節期，咁咧係二十三章，咁我哋今日咧將會進到二十四章，然之後一路到尾，咁就係咧係最後一個部分講到咧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记载在里面的，在这几章的圣经里面，但是用一个统称，我们将这部分叫做进迦南之律，那么一阵再会详细讲的。那上次我们就讲到各样的节期意义，还有当中一些的预表，那么在这个表里面都比较清楚去列晒节期的内容，一啲嘅喺聖經裏面所記咧，裏邊嘅要求等等嚇。咁同樣啦，講到節期嘅時候，我哋要明白兩個層面嘅意思，一個就係表面嚇，當時對當時嘅社會或者對當時嘅以色列人去守住呢啲嘅節期咧嘅意義喺邊度嚇。咁啊，同埋跟住第二部分咧，我哋都好希望透過有咗呢個基礎之後，我哋去想。究竟神藉住呢啲嘅节期有冇一啲嘅预表喺里面呢？咁样咁，所以讲到预表嘅时候呢，我哋就必须要好细心去到睇啦，我哋就唔好一跳，即係从最基本嘅我哋都唔明白，一跳就跳咗去预表嗰度，我哋必须呢对基础嘅节期嘅意义有认识，然之后我哋先去进到预表嘅里面。咁我哋都讲到啦，喺圣经的里面在节期很明确的预表上面没有很清楚去讲到明这个逾越节逾越节会清楚一点，但是去讲到后面其他的节期不是最有直接去到讲到当中的关系，但是很奇妙，当他发觉我们一路去看圣经的时候，去从耶稣基督好像成為了逾越節的羊羔這一點開始，我們看逾越節，發覺在這些節期裏面一日一日一日，每個不同的意思其實都代表著整個神在耶穌基督裏面所成就這個的救恩。而我們看節期的預表，我們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我們 看節期基本的意思的时候，我们那时讲过是可以分为春季的节期和秋季的节期，那同样前面四个的节期是春季的节期，下面三个的节期是秋季的节期，那这个是当时的 情況嚟嘅，即係喺舊約嘅時候。咁但係去到預表嘅時候咧，我哋原來都同樣可以將呢七個節期咧，可以分開呢兩部分去到睇。咁咧由頭先講到啦，由逾越節開始嚇，喺聖經裏邊咧好喺保羅書信裏邊咧都有提到嘅嚇。耶穌基督就係嗰個逾越節嘅羊羔嚇，呢個咧係好清楚去代表住嚇。咁而喺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嘅過程咧嚇，你亦都睇到咧喺聖經裏邊一路應驗喺逾越節嘅羊羔嗰種嗰個嘅表達嚇，譬如一根嘅骨頭都不可折斷嚇。可能咧當時喺以色列人去出埃及吃逾越節嘅羊羔，佢哋唔明噶嚇。總之佢知道呢個神嘅吩咐啊，佢哋要咁樣吃，趕住吃嚇，亦都咧唔可以去打碎嗰個羊羔嘅骨頭嚇。咁啊，佢唔會明到將來預表啲乜嘢係咪啊？但係原來當越嚟越呢個啟示，或者當耶穌基督嚟到世間去成就咗呢個救恩之後，我哋去再睇翻咧，哇！發覺好奇妙嚇，好似咧喺約翰福音裏邊咧，往往記載到就應驗經常所預言嘅咁樣嚇。咁咧喺逾越節呢個表達裏邊咧，好清楚講到耶穌基督嘅釘十字架。好啦，然之後無教節嚇、初熟節嚇一路去講咧，就係耶穌基督嗱，即係藉住呢個表啦嚇。咁咧逾越節就係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嚇，咁啊跟住。耶稣基督因为佢钉十字架，佢成就咗呢个救恩咧，佢除去咗世人嘅罪吓，所以咧呢个无教节代表唔带教嘛吓，代表咧我哋基督徒因着蒙恩吓，我哋得拯救之后咧，我哋过一个圣洁嘅生活。然之后去到初熟节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第三日复活吓，咁就系咧刚刚就系初熟节嘅日子吓，咁而圣经里边亦都提到吓，耶稣基督就系、是。信之人嗰个初熟嘅果子吓，咁咧耶稣基督复活吓，我哋信嘅人咧都要跟住佢一样咧咁样去复活吓，咁同样咧呢、这个喺圣经里边咧都系好清晰嘅吓，咁我哋一路用呢个思路一路去揾咯吓，咁喺新约使徒行传咧好奇妙、哦、又吓，当由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复活开始计，去到。隔咗49天咧，啊刚巧咧就系五旬节嘅时期吓，而喺五旬节嘅时期，本来就系一个即系一如以往嘅五旬节啦。但系喺《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边记载到喺五旬节咧，圣灵就降临吓喺信徒嘅身上吓，咁啊当时嘅表现就系、是、啊说方言啊咁系啦，说方言咁样啦。咁呢、这个就代表住耶稣基督嘅救恩吓。啊然之後去到聖靈進到去信徒嘅裏面，這個就是保衛師，即是當耶穌基督亦主耶穌亦都在約翰福音嘅時候講到啦，我去咗之後去差呢聖靈去住喺我哋眾人嘅心裏面，這個就是五旬節聖靈降臨嘅意思。好啦，咁但係呢個係前半部分喎，即係前半部分。好啦，咁但係隔咗一個好一段嘅時間，去到咧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咁咧我哋就稱之為呢一個咧係我哋而家呢個嘅時候嚇，係一個如果即係用嗰個講法啦嚇，就係一個拉長咗嘅三年半嚇，就係咧一個教會時代嚇嘅時間嚇。咁直至到幾時係一個吹角節嘅預表咧啊？吹角節就係吹號啊嘛，係一個聚集。百姓嚟到預備嚟緊後面呢幾個嘅節期，咁我哋又想起聖經嘅一度咁講喎，即係喺哥林多前書第15章嗰度，當號筒末次吹響嘅時候呢，我哋呢都要復活，我哋身體都要得熟，咁呢個時候呢就係信徒被提啦，咁所以呢嚟到去當教會時代完結，即係神嘅救恩就係有個心意喺外邦人得救，教会时代呢度去到结尾，神咧就将信徒咧去接翻去天家吓，咁呢个咧就系吹角节吓。如果我哋去谂到预表咧，就会想起呢一部分啦吓。然之后咧去到嗱赎罪日咧，特别指到以色列人嘅，因为咧当吹角节教会被提之后咧，基督徒已经唔喺地上边啦吓，但喺启示录嗰度讲到咧。 或者在撒加利亚书那里都有提到呢，对于这班神的选民呢，在末后日子一些的预言，讲到呢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仿佛好像在赎罪日里面呢，我们提到民众呢去到要自省啊，去到悔罪啊，有带出带了一个呢这样的意思，我们都相信呢是指到那一日。而去到最后祝棚节啦，就是说纪念神呢，本来的意思就是纪念到神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日子怎样去带领住他们呢，保守住去引导他们。咁呢个亦都代表住呢是一个好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呢有神的看顾同埋呢是欢喜快乐的。咁所以呢我哋会想到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降临喺地上嘅时候，跟住呢喺圣经里面讲到有喺地上作王一千年，然之后呢先去到新天新地嘅时候。咁呢个呢就是预表到祝棚节，就预表到再来的时候千禧年的日子那种欢喜快乐的那种的光景。这些都是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啦。当然可能我这样略略地讲，大家都说 很容易会一头雾水的。还有很多时很多的内容，刚才我都提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圣经啦，有旧约圣经啦，有先知书啦，有新約聖經啦的經文裏面去到支持的。咁所以呢其實真係好需要呢，去我哋對成個聖經啦，神嘅計劃呢比較有一個充分嘅掌握，我哋先慢慢慢慢可以明多啲明多啲明多啲咁樣嘅。咁但係希望呢個表啦，或者今次嘅講解啦，能夠作為大家一個嘅起初咁樣啦，希望好似一個初熟嘅果子咁樣啦，讓大家呢開始原來對節期對神嘅計劃有啲咁嘅認識，亦都睇到呢原來神真係嘅救贖計劃呢係唔係隨隨便便嘅，好似好隨意咁去發生，但係呢喺一早嘅時候喺創世以先呢已經去預備啦。咁所以喺藉住舊約藉住以色列人身上呢好多各樣嘅嘢呢，神都藉住佢哋嘅事情呢去到預表到將來，或者喺我哋今世代呢信徒嗰個嘅情況。咁呢個我就即係介紹到呢一度。好啦，咁我哋進到24、25章啦，今日呢會講呢兩章嘅聖經。咁如果大家有去，如果有預先去到睇呢，我哋23節好清楚啦，23章好清楚呢，就係講到耶和華的節期是很清晰的。但是去到24章和25章，我們就發覺呢24章好像有些奇怪的，即是25章都很鮮明的，因為講到安息年和禧年，整章都是講這兩樣東西的。但是在節期和安息年禧年中間夾住了的24章呢，是讲到一啲祭司呢要去注意譬如金灯台啊，同埋陈设饼桌子呢嘅一啲嘅条例。然之后呢后半段呢好似一个嘅突然间一个技术咁样㗎喎，佢插入咗呢一件真实嘅事件喺呢24章嘅16-10節开始讲到呢有人呢去亵渎神嘅名。好啦，然之后呢25章就开始讲返呢安息年禧年嘅条例。咁头先讲啦，其实由24章开始去到尾呢打后呢都系一个好多类型嘅训勉或者条例嘅宣告。咁为咗方便大家去记呢，咁将24章都归埋喺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呢，你发觉24章这里讲到譬如祭司的条例处理金灯台点灯的条例处理陈设饼这些呢，其实不单单是进迦南之后的，他们在会幕祭司在里面侍奉的时候呢就应该去按住这样的条例去行的了。 所以為了方便的緣故啦，將24章都擺在這裡。如果再抽24章出來一個獨立的主題呢，是有次很怪的。我看過一些的書呢，直情呢不知點解喎，即係連24章都 skip 咗咁樣喎，即係跳咗講到23章呢，講節期之後呢就跳去講禧年安息年，就 skip 咗呢，即係跳過咗呢24章嘅內容。咁呢我就都唔會跳嘅，不過會講得快啲。咁呢好簡單嘅，其實24章頭先講到呢有兩件嘅事情，一件呢係關於喺會幕祭司呢要去特別針對金燈台點燈，同埋呢陳設餅桌子的上面怎麼去處理，去安排那些陳設餅上面呢有一些條例的說明。那或者我們都可以這樣說，如果我們說發覺24章好像不知怎樣歸類的話，我們或者可以視為24章是一個的補充，對於之前講到一些憲制啊，講到祭司的侍奉呢，在24章裏面來一個的補充的。那咁呢關於金燈台點燈嘅例，咁呢其實你自己睇都發覺好清晰嘅，喺一至到四節佢嗰度講呢，我哋祭司呢喺會幕裏面呢要將要吩咐以色列人，喺24章第二節嗰度講，將那為點燈倒成的清鑑攬油拿來給你，然之後呢使燈常常點著。我哋呢要記得在這裡講到神去吩咐摩西去告訴以色列人，當然也告訴亞倫聽，讓他知道聖會幕裡面那個的燈是要常常點著的，這個是定為一個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其實這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記當講到要去在製造會幕各方面的物件的時候呢，其實都有提過同一樣的事。所以呢我們說你作為這裡利未記24章是一個補充 再一次的提醒呢，一個附註這樣呢，我們可以這樣去看的。這個是神呢去特別提到這個燈啦，怎樣去處理，要作為永遠的定例。好啦，這個呢比較簡單的。好啦，然之後去到下一個部分啦，講到第五至九節，講到陳設餅，咁呢唯獨喺利未記呢一度呢去開始記喺陳設餅嘅桌子上面嘅陳設餅應該點去做，因為呢你睇出埃及記呢神淨係吩咐咗摩西點去做呢個陳設餅嘅桌子，但係呢冇講嗰啲陳設餅呀應該點樣整呀，有咩條例呀，點樣去守呀，呢一個嘅方法嘅。咁呢度就講咗有兩件事啦。咁喺陳設餅嘅桌子裏面呢，首先講到要用上面嘅陳設餅呢要用細面造成嘅。然之後呢個陳設餅呢唔係話一大個餅好似披薩咁樣擺喺個台度咁樣喎。咁乃係呢度講到要將細面烤成十二個餅，咁每個餅呢就用面嘅依法十分之二，咁係一個重量嘅單位啦，即係有份量嘅，有要求嘅，但係呢要將餅呢烤成十二個，然之後呢要把餅排列兩行，每行六個，然之後呢放喺耶和華面前精金嘅桌子上。所以呢喺有關陳設餅嘅條例第一件事就講到陳設餅的製作，並且除了要製作了這個用細面烤成的餅之後，跟著後面就講要將把淨乳香第七節放在每行的餅上邊作為紀念。這個就是關於陳設餅的一個的製作的樣式。究竟每六個一行就分兩行，究竟是平排咁樣為之一行六個啊，定係打洞一行搭高佢六個呢？咁你咁睇梗係冇得猜度㗎啦，係咪？咁呢我又嘗試搵啲資料呢，發覺呢原來我開頭諗係攤平咁兩行嘅，咁發覺原來唔係㗎喎。 好咁樣㗎喎，動起㗎喎，即係幾厚身㗎都。咁當然啦，呢、這個圖都係即係人們去到想像出嚟啦，按住聖經嘅資料盡量去勾畫出嚟一個咁樣嘅樣式。咁但係我暫時未 search 到係平排兩行六個咁樣嘅，咁所以呢都係兩棟啦，我哋用嘅，我哋講下兩棟，咁呢每棟呢就六個層次餅咁樣。咁你話點解係十二個呢？咁呢有人亦都去咁去理解嘅，我亦都相信個意思應該都會係咁樣嘅，有咁嘅意思喺裏面，就係、是、呢呢、這個會幕裏面呢個桌子，佢話要作記紀念嘛。咁喺神面前紀念啲乜嘢呢？呢十二個餅彷彿就代表到以色列嘅十二個支派，就係呢喺神面前作紀念，即係呢班都係蒙恩蒙神去揀選嘅一班嘅子民，喺神面前呢去作紀念。而亦都有一個意思呢，呢個餅放喺呢個桌子面前呢都係奉獻俾神嘅。咁所以呢同喺利未記一路講呢個分別為聖呢個觀念呢係好接近嘅，好吻合嘅咁講。咁所以呢即係呢度特別講層次餅嘅製作，咁呢都我哋可以咁去聯想呢，都有啲嘅意思喺裏面。咁又等大家有啲實質啲嘅樣式啦。咁當然我再講啦，呢個以前係咪真係咁樣呢？即係留待我哋號筒末次吹響嘅時候，即係返到天家呢，可以問下摩西亞倫啦，咁我哋可以知道啦。咁呢同埋第二樣嘢，第二個要求，呢個講到餅嗰個製作啦。第二樣嘢呢喺呢一段裏面亦都提㗎喎，第八節，二十四章嘅八節，呢個講到每安息日要常擺喺耶和華嘅面前，這為以色列人作永遠嘅約。咁其實呢個意思係咩呢？每安息日要擺喺耶和華嘅面前。原來呢呢個層次餅呢唔係擺到烹塵㗎喎，咁呢係每一個安息日呢祭司呢都要去換新嘅餅上去。咁而舊嘅餅切咗落嚟之後呢，就供下面講呢供祭司阿倫同埋佢嘅子孫呢去食用嘅，作為永遠嘅定例。咁呢個所以呢呢個層次餅呢係會更換嘅。咁我哋睇喺撒母耳記嘅時候啦，咁大衛去到祭司嘅面前，其實呢都講到呢有呢、這個層次餅換咗落嚟嘅餅呢件事嘅。咁呢度呢係喺利未記裏面呢特別去提呢兩個嘅條例，一個係層次餅嘅製作，第二個呢係更換層次餅嘅一個定例。咁呢個同樣呢都喺神面前呢講到係一個俾以色列人作永遠嘅約同埋一個定例。咁所以呢係同神同以色列人呢有關係嘅。咁所以呢喺層次餅十二個餅，我哋想像到呢個十二代表住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呢，亦都係好有意思嘅。好啦，咁呢個係講到前部分二十四章嘅前部分啦，講到呢啲嘅條例。好啦，咁講到第二個部分啦，二十四章後面，咁係一件事件嚟嘅，由第十節開始，咁冇機會呢去由頭讀到尾啦，咁但係呢可能我哋都會感到好奇怪嘅，點解呢好似一路記好多嘅條例呀，好多吩咐呀，突然間就插入咗呢件嘅事呢？呢件事係乜嘢呢？我哋睇利未記二十四章第十節裏面咁記載，佢話呢有一個以色列婦人的兒子，他父親是埃及人，一日閒遊在以色列人中，這以色列婦人的兒子和一個以色列人在營裏爭鬥，即是說有一件不知道是不是打鬥爭執總之是有爭鬥的事件在營裏面發生了，而裏面的當事人呢就是一個是以色列人，一個是他的母親是以色列人，但他父親是埃及人來的，有這個身份。咁但係佢哋做咗件即係呢個 以色列人的妇人的儿子，即是他父亲是埃及人这个人呢，十一节，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神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好啦，件事就是这样啦，即是他们起了争执，同一个以色列人争执，然之后这个人，这个称为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呢，就亵渎了神的名，即是可能很随便这样去咒诅，去亵渎神的名，因为在十诫里面即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并且呢我想不单止这么简单，他说并且咒诅，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行为来的，所以呢有人就将这个人呢带到去摩西的面前，不是为了争斗而带到摩西面前，是因为他亵渎了神的名，所以呢带到摩西的面前，所以呢这件事就是讲到怎样去处理这件事了。所以我们的集中点呢，我们就看在神眼中怎去看这件事情，我想就成为了在利未记记这件事的重心了。好了，那最后呢神就透过即神就晓谕摩西啦，告诉他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件事，跟着呢神就吩咐了摩西，跟摩西说呢，在第十四节，把那咒诅圣名的人要带到营外，然之后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即是作见证他真的有这样做，将这些罪呢归在这个人的身上，然之后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可见呢这件事在神眼中看为一件极可憎，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在众人面前去到诋毁了，去亵渎了神的名，所以神亦都要用一个很严正的方式去到处理这件事。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在如果有人去到不尊重神，出现去到亵渎神呢，在神眼中是看为可憎，亦都在我们用整个利未记的角度说，因为耶和华是至圣，是圣洁的，所以呢他要求他的子民都要圣洁。这件事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代表着神是很尊贵的，人不可以去随便 在神的圣洁里面呢超过了神的界限。这里就是讲到人如果不尊重神，去到亵渎了神的名，这件事就成为神一件很严厉的事，所以要用石头去打死。所以而跟着圣经也都说了，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这个就是讲到整件事情的后果，这个亵渎神的名的人就要去担当他所犯的罪的后果，就是被致死，被石头打死。然后十七至到二十二节就顺带讲了，顺带讲一些凡打死人的就被致死，打死牲畜就赔上牲畜，伤害了人的身体呢就要要他怎样行在那个人身上呢，就要照样报应在那个人的身上。跟着呢一节即是一句好出名的说话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路讲好多的这些的怎样的对待。其实这里在这件事情去在神呢继续去到补充，其实呢这里彰显了神的公义，即是说神不会过分地去刑罚人的。如果人犯了什么的罪，他就好像刚才读了一节圣经呢，他就要担当，要承担自己在神面前那种的责任。如果他亵渎神的名，他就要必被致死，被人用石头打死。他打死人的，他就自己他都同样要赔上赔命，要被致死。如果他打死人，打死别人的牲畜的，他亦都要按住他导致别人的损失去赔偿这个牲畜。这个就是 一个神公义性情的一个的代表。所以整个这件事所表达只是一件事的一个重心，就是要显出神为圣，就是配合在利未记里面的信息。所以可能在摩西去记利未记的时候，有这件事是值得去到留为一个的警惕，所以呢放在这处的里面。这个就是24章一个的你说是补充啦，一个辅助啦，可以这样去理解的。好啦，那我们进到呢25章。咁咧系讲到安息年啦，25章咧，如果以节数嚟讲咧，系非常之多噶吓，去到咧55节。但系咧，其实呢55节里边咧，就系讲咗两个主要嘅内容，甚至你可以视为一个整体嘅内容都得嘅吓，因为都系同安息年同禧年其实唔系完全分开两样嘢嚟嘅，系互相有个关联喺度。咁所以咧。在这章的圣经55节里面呢，就是讲到安息年和禧年。咁或者呢，我们都会会听过安息年和禧年的。咁我们试下在今次里面呢，再在圣经里面仔细地去到睇下里面的内容啦，同埋呢有没有一些神呢藉住这个的安排要去以色列人去守的时候呢，有没有带出一些什么的意思。好啦，我哋呢睇一睇25章。咁呢或者我哋都可以一齐读一读第一節至到第七節。咁呢搵到嘅话呢，我读单節啦，然之后呢请大家呢读双節嘅圣经下。咁我先读下。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为乐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好啦，那这一段呢就讲到一个安息年的介绍，一个安息年的条例的介绍。那有几点我们可以在当中去到看到的。第一，这里说在25章的开始，当神藉着摩西要讲这个条例之先，神这样讲，他说要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用一个这样的时间性去到话给以色列人听，他们要去注意。其实在利未记很多的条例，很多的要求，不是一个只是短暂的要求，不是只是要求他们在出埃及未入迦南之先这段时间呢，当然他们不知道呢他们要逗留在旷野有40年那么久的。而这些的条例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有印象呢，里面都提到这些是要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要守的条例。所以呢，神所藉着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很多的要求，很多的条例呢，其实都是一直延伸到去永远的，要他们希望能够一路向神去持守。而特别这里提到，当你们去到神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件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安息年、禧年都是跟地有关的，都是跟他们进到迦南地有关。如果他们仍然在旷野，其实他守不到这个安息年的，因为呢 原則上他們曠野不是固定的嘛，不是他們定居在曠野的裏面，所以呢也都不會有固定的耕作。但是當他們進到迦南地，他們安居樂業之後呢，他們就開始種地了，開始有很多的收成了。所以神就要他們注意，當他們進到那裡的時候，第一樣要向神守這個叫做安息年，同埋後面講的禧年。讓我們首先帶給我們一個思想，就是原來神要去這樣去賜福給人，這個是一件事實。但是人有時往往會只是眼目放在神所賜這個恩的上面，這個恩典的上面，當他們得著神的恩典，他們就什麼都忘記了，忘記這些恩典的背後究竟是誰所賜呢？其實是神所賜的。所以神藉著他們未入迦南之先，其實有很多的吩咐，在25、26、27章都有很多的吩咐，就是去提醒，去再三叮囑他們，你們要預備入迦南的了，不過呢入之先你們必須要注意各方面的東西，免得他們入到迦南之後，他們將神呢去擺咗去拋諸腦後了，擺咗去後面了，或者他們享用這些流奶與蜜，他們覺得越來越豐盛，覺得很自豪，以為這些呢都是自己手所作的而令自己豐盛的，但他們忘記了，如果不是神賜這個地給他，如果不是神去賜福給這個地，他們都不會得著這些福氣。所以呢在他們要神要他們守這個的安息年禧年的條例呢，其實背後就有一個這樣的心意，讓他們以色列人進到迦南地的時候，他們要定時想起，這些都是神的供應來的，我們都應該將這些恩感恩去歸在神的面前。其實安息年應該的重心是向著這裡，而我們之前講過23章講到各樣的節期，未講節期之前，你留意聖經神藉著摩西先講一件事，就是講到安息日。咁嗰時講到節期，原來其實當中嘅意思都係要將人呢去到帶返神嘅面前，因為呢藉住好多嘅，譬如無論係逾越節就去紀念神帶領佢哋出埃及啦，跟住好多初熟節啦，五旬節啦，住棚節啦，呢啲嘅節期呢就去紀念神息日嘅帶領保守，同埋他們在農作物上的豐收，獻上這些恩典，初熟就是獻上初熟的莊稼獻給神，去到作為感恩的，就是將人去將他的眼目帶回在神的裏面。而安息日就是告訴人，你六日作工，第七日就要安息。而這個安息不是就是說我們只是著眼睛，神給大家休息一下，什麼工都不可做，所以呢最好在家睡覺啦，這樣不是，而是在安息日裏面我們要將眼目呢，我們將我們的集中點呢去向返在神那裡。所以呢安息日不是雖然是何工都不可做，但是呢他們要有聖會，他們呢要召聚在一起去思想神，這個呢就是安息日的意義。而亦都這個含義呢貫穿著整個節期的意思。好啦，去到這裡安息年禧年同樣都是這樣，就是講到人要歸回神，不要只是埋頭在自己的工作啊，自己的修成啊，或者自己的地土的上邊，乃是神教導以色列人在適當的時候他們要安歇，他們要靜下來歇了這些勞碌的工作，去思想回神。這個呢就帶出了安息年的好中裏面一個核心的思想。而做法其實大家一路去讀的時候呢都不難去注意到，其實很簡單的，就是說每逢第七年就是一個稱之為安息年，就是特別注重在農耕作的上面。而第七年呢就是不是說整年都睡覺喎，只不過就是說第七年呢他們要停止他們的耕作，即是他們不可以去種田啦， 他们不可以修理葡萄园，不可以去种地，而由得这个地去自己去长出不同的农作出来。咁而神呢度亦都喺安息日里边咧，特别去安息年里边咧提话第六节话地喺安息年所出嘅吓，即系话唔系话第七年咧，好似生咗水喉咁样吓，个地咧就乜嘢都唔出嘅咁，唔系嘅吓，只不过神叫佢哋唔好耕作，唔好收割，亦都唔好去修理呢啲嘅农作物啫吓，但系地仍然神咧会按佢嘅管理咧吓，地咧会长出唔同嘅农作物嘅嗱，咁嗰阵时佢哋要点做咧吓？呢啲嘅自出嘅喺安息年里边自出嘅农作物咧，就话要给你，唔系净系俾晒你嘅吓，咁你就好啦吓，可以翘埋手一年吓，而系要顾念到你嘅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嘅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都要给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即是仿佛在安息年的里面，神是给予全地所有的人一个的恩典和安息，还有也都表达着神去顾念当中那些的穷乏的人、仆人、作雇工作婢女的，或者是寄居的外人，他们可能无依无靠，不似得以色列人当定居在迦南里面那么丰盛，神都藉住在特别在安息年的时候要去恩待这些人。所以安息年除了是对以色列人一个的恩典之外，其实都对神亦都代表着去纪念一些贫穷软弱有需要的人。这里亦都显出了安息年里面显出了神一个怜悯的性情。咁而喺生命记十五章里面咧，嗱呢度就提咗佢哋耕作方面咧要去守嘅，而喺生命记第十五章一至十五节唔睇啦，大家咧可以有时间自己翻去睇下，就系佢里边讲到除咗安息年里边咧，除咗系第七年唔好耕作啊，唔好修理葡萄园之外咧，佢嗰度带出咗一个要豁免人家嘅债嘅。即是说如果有人借了你的在 去到安息年的时候呢，债主要豁免所借的。咁当然我哋又好怕啦，是不是去到安息年即是收唔返㗎喎咁样。咁但呢其实呢个同样系代表住神嗰、那个怜悯，因为我哋已经被现今嘅社会呢嗰、那个价值观呢所影响咗㗎啦，觉得喂我嘅就系我嘅。你嘅有時都係我嘅，咁但係我嘅就唔可以係你嘅咁樣。但係你發覺喺即係我哋最唔明白或者安息年希年嘅裏面，就係、是、喂點解咁唔公平係咪，我哋覺得喂點解原本我借咗又要豁免佢喎，喂原本個農地係嗰啲出產係我㗎喎，喺安息年又要去分俾其他人，甚至你睇到希年嘅時候，嘩如果我買咗嗰塊地咧，我要歸還翻俾嗰個原本嗰個地主嘅喎，咁好似好唔公平嚇，即係用我哋現今社會一個資本主義嚇嘅角度嚇。啊，但係神就要藉住呢一種嘅方式咧，去到可以話叫地上佢嘅民咧唔會有缺乏，同時間亦都唔會過分嘅富足嚇。咩叫過分嘅富足咧嚇？即係現今呢個世代呢就係、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嘅，即係你越有錢呢就只會越嚟越有錢嘅啫，往往你越冇錢呢就越嚟越貧窮嘅。咁呢個呢成為咗社會上呢一個好大嘅分化，係咪即係譬如講香港都係人哋講好多貧富懸殊啊，即係雖然你表面睇大家呢都唔會為兩餐三餐憂慮嘅，咁但係呢在實際裏面你發覺貧富懸殊那種差距呢，原來可以說香港在這方面很出名的，即是這個有個指數的嘛，有個指數去釐定這個貧富懸殊一個量度的指標，原來香港呢是名列前茅的這樣。這個呢就是即是現今社會一個世代帶來的一個的結果，即是好像表面上就是一個自由的經濟，你努力啦，憑你努力去到找啦，即是你有能力的，你有才干的， 加上你有好嘅際遇嘅，你就能夠累積你嘅財富啦。但係你乜都冇嘅，咁你只能夠順安天命啦，咁樣，即係呢個就係現今社會嘅一個咁樣嘅想法。但係如果你將神呢個制度擺落去現今社會，你發覺唔應該有，即係點解我哋驚呢？因為我哋都係資本主義，即係我哋都係有㗎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嘩，我哋要喺嗰啲嘅時候要豁免呀，要攞返出嚟呀，覺得好唔甘心。但係如果你放返喺嗰個時候，其實如果喺嗰個社會裏面能夠行得到呢，其實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嘅制度嚟㗎。不過好可惜，制度係好嘅，係神所設立，但係啲人唔好嘛，係咪？咁所以呢，人敗壞咗，咁所以呢唔能夠行喺神嘅心意裏面。但係我哋唔好話喂呢啲點樣行呀，即係神會唔會過分要求咗呀，呢個只不過係因為現今嘅社會人再能夠應用喺呢啲嘅上邊呢，所以我哋先會有咁嘅疑問嘅啫。咁但係呢呢個意念呢喺神裏面呢係好嘅，咁但係呢個係達出一個實際嘅效果啦。咁但係喺安息年，我再講啦，其實我哋都要在用回神的角度去看，神就是要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知道他手所得的不是真的自己很厉害，自己我用很多耕种的方法获得很多的农作物，乃是要他们要知道要休息的，而将这件事，将这些东西去归回给神，他知道，哦，原来不是神的供应，我什么都无所得，同埋喺當中有缺乏嘅一啲微小卑微嘅人呢，神都去眷顧佢哋，喺呢啲嘅日子呢俾恩典佢哋，喺別人有富足嘅時候呢可以分返俾佢哋。咁呢個呢就係喺安息年其實反而我哋要去着重嘅意思。但係其實安息年呢，我原來睇返呢係即係我唔係農夫啦，但係原來呢話喺農業嘅上邊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嚟㗎喎，因為呢如果你不停係咁種呢，你會種到塊地瘦曬㗎喎，即係呢貧瘠，跟住你再種呢原來都唔得嘅，即係我哋呢啲城市人唔知啦，以為擺粒種子落個泥土一定會生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原來有好多嘅講究喺裏面㗎喎，或者原來你唔施肥嘅話，你淨係淋水呢，如果佢裏面冇嗰啲肥料呢，其實都會長得唔好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某個程度去睇，用實際嘅角度睇呢，其實神都係要呢個流奶乳物之地呢能夠持續落去，咁所以呢每六年休息一年，讓土地呢能夠吸收春雨秋雨好多嘅滋潤之後呢，喺嚟緊嘅六年呢再為神嘅子民去到效力。咁呢個即使係現今世代呢，原來都有類似咁嘅做法嘅，有叫做輪耕法，即係話呢喺唔同嘅季節耕作唔同嘅嘢，以至到呢嗰啲土地嘅養分呢可以互相補充嘅，知唔知㗎？話有啲知喎，我唔睇我都唔知㗎。咁呢所以呢都係原來神都真係有好，即係佢嘅智慧有喺裏面嘅。咁而亦都同樣啦，再講喺人嘅角度呢，你作為收即係農夫啦，你唔會呢，即係因為一定第七年要安息㗎嘛，你就唔會呢嘩想盡辦法啦，係咁不停係咁種呀，不停係咁收呀，以至到呢刮盡咗，好似即係將即係呢啲農嘅即係啲農地嘅嘢呢全部刮盡曬。咁同樣啦，喺現今嘅社會一個資本主義嘅觀念呢，嘩我有錢就要賺盡，係咪一分一毫都要賺盡你嘅。咁呢個呢神亦都要彷彿係避免呢啲嘅事情嘅發生。咁呢個就係咁樣安息年。咁去到希年呢，其實延續住呢個希年嘅意思嘅啫，延續住安息年嘅意思。咁呢我哋睇呢個表呢，我冇印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只不過等你有形象化啲呢，其實每七年就一個安息年啦。咁經過七個安息年之後，去到第五十年呢就是希年啦，咁呢即係每五十年，即係第五十年呢就係一個希年，咁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意思啦，咁呢啲係一年二年三年咁樣啦，咁而每 去到禧年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就其实很多的做法呢都是一个安息年的延续的。咁但特别在禧年呢带出一个重点，就是呢我哋睇睇第十节，第二十五章第十节，我哋讲埋喺度呢就完结喺度。第十节喺度讲，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在禧年里面特别强调一个的重点，就是要宣告自由，就是要一切的居民自由，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引申这个宣告自由，无论是土地、房屋，或者是你打工作劳仆，在禧年的时候好咯，全部都归还给物主。咁咧，所以话呢一个咧，唔系我哋现代人能够去想象得到嘅。咁但系咧喺禧年里边，神就要以色列人去到咁样去守下，希望咧能够有一个咁样好好嘅一个系统、一个制度咧，能够顾及到唔同嘅人，唔单止系富有嘅人，缺乏嘅人咧，神都去顾念到。咁但系我哋发觉喺圣经里边咧，你揾唔到一啲资料咧，以色列人守禧年或者守安息年都唔多。補充多一樣，安息年呢原來在現今以色列呢的以色列地呢，他們都仍然去持守這個安息年的，不過禧年呢就應該已經沒有再這樣去實行的了。我下一堂呢補充一點禧年，講到呢關於預表的意思，講到呢在路加福音裡面呢都有提到一點的，我想我在下一堂呢我就再作補充好嗎？好，那我們呢今天去到呢度，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天父，我哋再次去感谢你，你让我哋读到圣经，睇到咧喺利未记里边真系充满住神好多好宝贵嘅心意。你设立好多嘅条例，唔系要去藉住好多嘅方式去到牢笼人嘅心，去到限制住人。你但系有个心意，要让人去转向你。要在人在很多的地上的事情上边去到思想神的供应，要让我们都同样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我们手中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都是从天父你的恩这去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的眼目，我们不要只是放在我们所得的，我们要我们去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我们愿意我们都常常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偏离了主的心意。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唔该。